谢谢主，神每一次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很多的惊喜。刚才同工们一同来献这首古老的诗，叫我们心中实在非常充满感恩，因为神的赐福不是人所能代替，也不是人能够取替。所以谢谢我们九位弟兄姐妹的爱心，你们大概也练了不少时间，可以听出来是下个功夫的。感谢主，在过去五年来，神奇妙的安排让师母跟我在跟大家一起敬拜，一同侍奉，一同建立美好的关系，不但是同工，一切同乐，也现在我们要同享主国度里面宽广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不久呢就要回到加州去。但是神在给我们与大家同工的时候，我们同时呢也接受家人跟我们以前的教会从加州给我们的呼召，叫我们不能不回家了。其实这个是多年来的祷告，神在他奇妙的安排当中叫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凭着神给我们在他面前的侍奉，现在实在在梦中呢又回到旧金山要回去。我们用非常迅速也很快速的时间呢就定下来现在要回去居住的房子，其实是神从永世来已经安排，叫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定下来我们要回去的路程，实在是一个做梦的一个经历。因此在十二月搬家之前，我今天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非常普通也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要过一个行道的生命。实在行道比听道要来难得多，行道比教导也要困难，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讲很容易，行却不简单。因为讲道只是知识上的传递，经验上呢可能没有，在行为上更加需要多多经历到神的同在，才有行道的可能。因此，刚才你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提醒了我们，生命里面实在有太多种，有一些呢是有自信的新生命，但是不一定是有信仰的生命。有些人有理想有梦想，但是不一定是有意向。有一些人他们有计划，但是不一定没有忧虑。但是也有些人的生命有孤寂，但是不一定是心里在冰凉的时候还心里火热来侍奉主。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生命里面要是没有一个基本信仰的人生呢，就不会行道，只会在知识上有很丰富的知识，但是在行动上可能走不出来神的道理。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有三方面我们今天要考虑的。第一方面是一种平面的生命，非常简单的平面图的生命，平面的生命。第二点，我们要考虑一些立体的生命，它不是太简单，它有多方面， 的建树，但是要有全体面的生命呢，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这里我可以提醒大家有这三方面的生命呢？一方面就是平面的生命是知识，知识甚至是信仰的知识的生命，而没有行道的，只是讲信仰而没有宣教，没有行道的经历，以迟早会倒塌的，迟早会倒塌的，因为太淡薄了，它肤浅得很，没有深度，也就是圣经所讲的根基不深，容易摇动。就像去年这个时候，那个 Sandy 来临了，很多古树、大树、漂亮的树，连根都被拔起来，那个非常可怜的日子，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历，也有这个经验。这个不但是植物界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特别的功课，因为你不是只是看这个树，它的茂盛的树叶、漂亮的花果、壮大的树干，你还可以看见，要是它根不深的话，会拔起来，非常的可怜，也非常的可怕。建筑物也是如此啊。要是当你在建筑在一个非常浅的沙土上，水冲来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些电视上给你看见整层五六层的大厦，就是这样一个火柴盒子样子冲在水里面流了下去。不久之前还有一家 一个日本的房子，大概建筑的非常好，漂流在海上，一直 漂流到 Alaska， 美国海军终于用炮把它打沉了，到海里面去。所以虽然建筑的非常漂亮，非常的好，但是没有根基的话，是非常可惜，也非常可怜的。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生命里面会有打击的来临，生命里面会有冲击的到来。无论是打击或是冲击，我们都要经历得过，能够胜过这些考验，因为考验总会来的。不久之前，你们都知道，从国内坐了韩国来的60多位华人，他们的飞机是坐在那个非常妥当的777的那个韩航飞机上，但是那个飞机师是第一次坐这么长途的飞行，结果呢，他把油降低的太早，以至于就是差满了一点点，就降落不了旧金山的飞机场，就碰到海岸上的那个石头，尾巴断了，当中两位小姐，16、17岁的，一位姓叶，一位姓王的，飞出去，因此丧失了生命。当然是一个非常悲惨、非悲伤、难过的事实。问题就是他们是来参加美国暑期这个圣经营的学员，其中一位的父亲来验尸的时候，给电视台访问，他那个时候做了极大的咒诅，他不但是臭骂机师，不但是大骂董事长，他也咒诅上帝。那个就显明了他信仰的基础是非常肤浅。我当然了解他的心情，我当然知道他没有办法在痛苦当中表达他 悲伤，他的痛苦，他的灵里面的困难，但是也表示了他的根基是非常的肤浅，因为他的信仰是相当平面的。我讲这句话呢，因为最近在服侍主的人的身上，连传道人也有许多相当平面的表现，以至于神的名因为他们的缘故受到损害。因此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除了有平面的生命之外，还要考虑有立体的生命，因为这种生命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是逼不倒塌的。为什么？因为这种生命是有信仰的，有基础的，它有根基的，有内涵的，也有定点的。这种生命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先从植物来看，一个有立体生命的内涵是扎了根的生命。除了有树干，有树叶，有茂盛的叶子，有美丽的花朵，有甜蜜的果汁之外，还有一个欣欣向上的生命。这种生命水冲不倒。为什么耶稣用水来冲？不，也讲风，也讲水，但是更重要的是水冲不倒。我们当中是凡是广东人的都知道，广东人呢喜欢用水来代表财富。我们说一个人水头很足的话，就是他这个人很有钱。不晓得在上海人有没有这句话？有吗？没有哈。山东人有没有？没有哈。广东人就是喜欢讲水跟这个财富把它拉在一起。换一句话来讲，当你没有水的时候，水枯干的时候，田就裂开了，湖底又就变成一个干地。但是水太多呢，就像这一次 Colorado 好多千万的人他们损失家园，因为这个突然间下了这么大的水来，他们没办法应付，一直到房子啦、车辆啦、交通啦，都受到很大的损失。你仔细思想一下子，假如神突然间答复你的祷告，给你突然间变成暴发户，我问你，你怎么样使用你的千万的银子？好多人不知道怎么使用，也不会做这个梦想。假如神今天晚上给我突然间变成一个暴发户，有千万块钱到我口袋来，我就坐在哪里啊，在坐在太阳底下，就整天就喝我的 Coca-Cola， 我就在那里欣赏大自然，是不是？还是你有思想过，假如神给我有许多的水来的时候冲我不倒，因为我有很好的根基，不会因此接受这种的打击。打击是一定来的，对不对？我们生命里面就有看不透的事情来到，有舍不得的日子，也有输不起的比赛，也有放不下的困难。但是一个有内涵的生命一定就知道，任何的事情都叫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假如没有根基就没有内涵，没有根基就很容易被水所冲。再看一看路加福音十五章，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是讲什么？是讲三个迷失的故事，迷失的钱，迷失的羊，迷失的羊人。当然这个羊也是曾经迷失过，迷失的羊，迷失的人，迷失的钱。耶稣讲那个故事 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都说浪子回头，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是讲浪子回头，但是这两个浪子本来都是良子，你们想到良子怎么样变成浪子呢？小儿子是因为要使用还没有得着应当使用的钱，他把他把家他家产拿去浪费的，他的资产就完了，所以这个良子变浪子。但是那个大子大儿子也是良子变浪子，为什么？因为他要保存他爸爸所为他为他爸爸辛苦赚来的钱，他不了解他父亲慈爱的心肠，他也因为他们的财富而成了另外一个浪子。因此弟兄姐妹，假如你的恩赐很多，你的财富很大，我盼望你不是一个浪子，你还是良子，因为生命的打击终要一定会再来的，因为那个平面的生命没有建立一个立体的关系，他就听不到父亲的呼召，他了解不到父亲的心愿，他更加不能够施行父亲的慈爱。至于这个立体的生命的定点是什么，至少有四个定点。第一个呢是基层点，有基础的。第二个呢是有关系的关系点。第三，这个定点是顺服，有顺服点，也有仰望的仰望点。什么叫基础点呢？就是一个稳固的根基，有基层的建造。这几年来神学院里面开始发觉神学不能够在象牙塔里面打转，特别在香港的神学院呢，开始有基层的事工，有基层的布道，有基层的宣教。为什么？就是因为刚检查到太多华人教会缺乏了基层的建造，代表他们没有认真的追求，代表他们只是做非常华丽的写作，而没有彻底的奉献。各位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侍奉是有基础的，有实实在在愿意行在神的道理上，每一个能够讲出来的道理就是我们能够实行出去的道理。也但是也要有关系点，关系点就是四十八节里面提醒我们是立在磐石上。假如我们的信仰没有立在磐石上，我们可能是建立在仁义上面。假如以仁义来代表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变成以自我为宇宙的中心。当我想到现在我们对这个了解宇宙的扩大到十五亿光年这么大的宇宙，连我们整个太阳系在这个大宇宙里面都算不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在这么小的地球上，最近那个 Voyager 1 从离开太阳之后拍了一个这个宇宙的这个照片回来，整个地球在上面还达不到一个点，而我们在这个还看不见的点上面的一个人类，你想连灰尘都算不上，这么小的一个人类居然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关系，没有想到创造者与我们之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根基。 不但这样子，第三个定点除了有基础点有关系点之外，还要有顺服点。这个是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是耶稣基督的使命，他顺服神的差遣，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意愿，乃是因为父神的差遣。耶稣顺服神的旨意到世上来，降低为人，神叫他成为人子，成为仆人，叫他成为罪人，因为他为着爱又有着顺服的缘故，成为了人中人，人下人。哦，各位弟兄姐妹，这种顺服不简单，这种顺服也就是今天教会往往是缺乏的。太多自我为中心的教会，无论是会有领袖甚至是传道人，往往没有问自己，耶稣叫我们成为彼此相爱的门徒，那个基础在哪里？其实是在父神的呼召。我们没有把呼召当作很慎重很严重的一回事，我们把自己感动来做神的超越，我们把自己的意愿代替神的旨意。假如神的呼召是这么严重的话，我盼望华人教会在呼召你们的传道人的时候，用一个很慎重很慎重的步骤与方法去差遣。当我们宣教的工作出去的时候，不但我自己愿意出去，但是更重要的是教会也印证了那个意愿，然后给他一个呼召。愿主保守叫我们实在在神的呼召里面能够有一种顺服的心，顺服的灵，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耶稣基督之所以成为房角石，成为基石，成为重要的基层，因为他顺服神的差遣。除了这个基础点、关系点、顺服点、仰望点之外，我们大概没有别的了。为什么叫做仰望点？因为主差遣我必去，主领我，我必跟随。主他叫我们定睛仰望那创始成终的主，要跟随他的脚踪而行。上个礼拜五我那人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听讲员说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他一开始他就说那首诗，我宁愿有耶稣那首诗，原来是师母，太很厉害的师母所使用的一首诗歌。第一，就是那首诗歌是 Beverly Shea 一生所受感动受差遣的一首诗，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胜过名声。是他的妈妈在他23岁的时候，他本来要去接受一个非常非常丰厚的待遇的一个工作，但是他妈妈希望他能够接受在教会里面一个低而小的侍奉的岗位，就把那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放在他的钢琴上。所以当他弹琴的时候看见那首诗，他受感动，就写出这个曲子 I rather have Jesus， 这就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首主题歌。到他100岁的时候，他还能 公开的独唱那首诗，他在104岁才离开世界。为什么？因为这首诗的作者又是一位师母，用这首诗感动了他的丈夫，使到这首诗从英国传到美国来，感动了很多的人。因为他们 I rather have Jesus， 我宁愿有耶稣，是仰望的一首诗歌，要跟随主，要顺服主。说不单是基础建立在耶稣身上，这句话很容易讲，但是当非常重的考验来的时候，当我们在临终那一刹那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个全体面的生命。这是第三种的生命。因为这个全体面的生命有四个透过可以得着这个立体的生命。全体面的生命就是还有灵的关系的生命，有个属灵的生命，不单只是有属体有属魂，也有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透过一种受教的心，有你的耳朵要受教才能够听得进去，你的头脑要有受教的脑才能够消化神每一天叫你背诵的话语，你的舌头你的教导要是没有受教的舌头，可能你讲不出神的心意来。换一句话来讲，受教的信心是一种成熟的信心，因为我们除了肉体之外还有灵的关系。灵的关系呢不容易解释，但是绝对是一种人间会经历力得到经验得到的一种生命。在2010年 New York Times 出版的一本小书，但是便很快成为畅销书，那本书是叫做 Heaven is for real。 Heaven is for real 是一位传道人，他叫做 Todd Burr 所写的。他写什么呢？他写他4岁的儿子的经历。4岁的男孩有什么好的经历？很奇怪，因为他一家人呢都有一个很奇怪的疾病，就是他们祖父他的爸爸他现在到第4代都是有这个盲肠炎。所以有一天当他向家庭医生说他的儿子一直在呕吐，叫他看看是不是盲肠炎的时候，这个医生检验的说不会，没有问题，不是盲肠，你们去旅行好了。结果在旅行的时候他每一天都很多的呕吐，而且是定期的呕吐。到最后他几乎是剩下一丝的呼吸。他们回到 Philadelphia 的这一个儿童医院，他们一检验立刻就知道是盲肠炎，已经发炎了，所以他已经是垂危了。4岁的孩子。当然这个整个故事太长了，我们只是能够把它的总结告诉大家。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把他送去医院的时候，就在医院开刀房的一个小房里面跪下来拼命地为他祷告，但是医生说他的命已经完了，没有办法。哎，后来经过大概是20多分钟，他开始有点呼吸了，他们开始把他肠里面的毒素清除了之后，用了大概有1个礼拜的时间把他的命捡回来。捡回来之后不久， 他们在父子对话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告诉他爸爸说，他曾经生命里面的经历，第一个经历就是他坐在耶稣基督的膝盖上，耶稣基督跟他一起唱，耶稣爱我，我深知，因为圣经告诉我。他觉得很奇怪，怎么你见过耶稣？问他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详细的告诉了他，他把这个都写下来。还有他说，我看见你跟妈妈在隔壁那个小房子，你们两个人在那个手挖拉着手在为我祷告。你怎么知道？你一直在病房里面，你怎么看得见？他说，我不但看见你，我也看见医生在怎么样开我的刀。换句话来讲，他讲出来的事情证明灵魂是可以存在的，分与人的关系是这么实在的，说不是一件虚构的事情。他还讲了许多叫他父亲不能不把他在讲台上所讲关于灵魂的事情证实在他们生命里面。这本书成为一本畅销书，叫做 Heaven is for real。因此第一，我们要是有个受教的心，你就知道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不再是一个 academic 的字眼， is for real。 第二，我们要透过品格上的操练，品格特别是今天没有诚信的一个世界当中是很难讲的一个题目，但是很多属灵人他的属灵的生命就是没有一个诚信的品格，没有一个属灵的品格。他因为他一切的关系都很重要，就是与神的关系不重要。愿主保守我们，叫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上面有这个品格的操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不晓得神将来在你的门徒训练里面有没有这一个这一门的训练，叫我们能够把世界上世俗里面一些空虚的办法一些方向放在一边，叫我们能够好好的走在一个属灵的品格当中。与神同在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事情，但是要是你的品格有问题，可能你经历不到一个甜蜜的属灵的关系。因此要透过受教的信心，要透过品格的操练，更加也要透过留心做美事。罗马十二章第七节保罗说，凡是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我相信这句话不是证明教会要民主，而是说明我们凡是做教会做带领的工作的人，我们不可以也不应当把众人放在一边而单独行在自己的方向里面。众人以为美的事，美当然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美，美学是今天教会里面也要开始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但是我们的敬拜要做得好，诗歌要唱得美，我们在侍奉神的道路上也要过得好美好的生活，而我们做教会行政的也必须要有美的侍奉。因此愿主叫我们知道爱为什么能够永不止息呢？是因为这个不止息的爱经过膏药，受得起磨练，受得起淬炼， 才能够有爱永不止息，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子民。最后还要透过结果永不止息。为了时间的关系，我请大家读一节的圣经，然后从这一节圣经里面求主指示你什么叫做结果不止。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七节第八节是讲到这结果不止，怎么样结果不止，透过结果不止。第七节，假如你们找到，好不好跟我一起读耶利米七章十七章，对不起，第七节第八节，请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向泉水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结果不止。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很多有水源的土地就能够在干旱之年还继续长出果子，但是也要附带这个修理的代价。我们最近碰到一位以前在 Stanford 大学里面拥有一块地的一位弟兄，他回去再看看他当年他们经常摘的一个很美的这个 apple 这个苹果的一棵树，他再去看果子是多了，但是都是小小的，结果不止，但是果子都是小小的。为什么？他说原来这几十年来他离开了之后没有人去处理这棵树，本来是结肥又肥又好的果子，但是没有人处理的时候就变成 tiny little crepe apples， 小小的苹果，因为没有处理。结果不止也要结好果子，因为好处才会结好果子，而好果子也要经过好的说练训练锻炼。因此求主感动你也感动我，透过耶稣所讲这一句，这一次非常简单又非常容易了解也容易记忆的这个信息，叫我们在生命的建造上面，我们行出来，神叫我们要努力行出他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把神的话语只是当作这里来看，不要当作只是神学来看，当然神学很重要，更加不要当作是一种迷信来看，而把它将当作可行的道理行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然后你就会结出荣耀神的果子来。几年前当师母跟我去探访南非的时候，我们去到 Pretoria 的华人小教会，那个是刚刚开始的一个传道人，经过了许多许多的苦练把那个教会建立起来，然后他告诉我们很多神给他们的奇妙的见证，其中一个就是他们所用的那一个教会对他们非常之宽大，不单是免费的给他们使用所有教会的一切的场地，还供给他们一些费用上的短缺，而且告诉他们有1000人可以坐的那个礼堂， 告诉他们，你们将来人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们随时可以用这个大堂。非常宽大的心胸，非常好的一个宣教的行为。我就觉得奇怪，哪里有一些洋人，或他们当然也有很多黑人，有这样子的心胸。因此当一天我们在跟他们联合圣餐的时候，这个牧师请我师母跟我到他们讲台上去，给我一些机会参与他们的圣餐，而且叫我讲几句话。我到上了讲台呢，有一点心慌。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一个大杯，一个大面包，一千人，一个大杯。假如我们台上这几个人轮流来吃来喝，那还可以。一千人都每个人一口，那岂不是很别扭吗？但是原来他下面还有很多小杯，我就是看不见，所以在那里有点担心起来。其他不要讲了，这个教会就是这么宽大的心胸，这么大的这个行为。我就在纳闷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就再一次从他们的那个一千人可以坐的礼堂再走回到这个基督教的大楼，是华人聚会的聚会所。经过那个长廊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他们把过去200年过去在他们教会当中侍奉的传道人的照片跟他的年份都列出来。使我特别注意到的是一个叫做Andrew Murray 的一个照片。你们都知道穆安德烈影响了很多人，他的写作帮助了很多信徒的灵命里面的增长。这位从英国蒙神呼召，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南非安静的建立教会，原来是在这一个教会坐下来好好的扎根基立根基，让这个教会成长到这个程度。大根基，有根基，原来他以多年种下来的种子使得教会他们在形式上处理他们行政上是有这么宽大的心胸，因为他实在的行道。一个行道的教会就能够产生影响社会的力量，就能够带领人实在福音里面生根扎果生结果，不是飞来飞去。我就感谢主，因为兄弟也在我们教会做了35年的牧师。我12年前退休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些机会到世界各处去拜访、去探访、去学习别人的蒙恩。原来 Andrew Murray 曾经在这一个教会做过多年的传道人，影响了他们到今天。原主保守也叫我们不单是有平面的生命，不单有立体的生命，更加有一个全面体的生命，就是与神有关系，与众教会也有关系，与自己也有关系。当然我们教会曾经是一个独立教会，这是华人教会里面一个特征，每一个教会都想要成为独立教会，独立，不要你们别人不要干预我们。但是弟兄姐妹，我盼望你能够考虑，有的时候要跟别人有点关系，做一个全体面的关系。 哦，叫全面体的关系。因为兄弟的教会在旧金山，我们每一年我们的长执会邀请隔壁两个不同的教会，他们派他们的代表来看看我们教会一切的记录，我们的财务，我们的行政，给我们建议。从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缺点，我们才想办法改正。同样的，信徒们，我们的小组有没有这种行为？我们的长执会有没有这？我们的长老们有没有这种的集会？我们的主日学教员有没有这种审核制度？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自己的弱点，能够改正。愿主保守，使到我们有坚固的磐石。保守叫我们有牧安德烈教会的那一种心胸与分量，能够把宣教士在派出去之时，自己内部是非常强壮而有力的，因为我们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上。荣耀神的名，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既然是我们的根基，我们就建立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我们不让我们的个人的意志来指挥我们的前途，而是凭着父神灵里面的带领，也建立在真理上，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愿主保守这一个教会，叫我们在前面走的时候能够知道你的心意是如何，能够依着真理来完成一切的使命。我们祈求祷告奉主圣名，阿们。
非常感谢杨牧师的证道，愿这个信息也能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生命的建造上能够行出真道，扎根扎基，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杨牧师跟师母要带领我们唱这个首回应诗歌的第一段，然后我们第二、第三、第四节就请大家一同唱，让我们请杨牧师、杨师母。
我无好处，看主之夸，为永远靠救主生命。立在基督，攀过磐石，记忆根基全是沙土。耶稣基督就是磐石。在风浪中做回漂流，我冒泡浪，在主恩中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坚毅根基全是沙土。耶稣基督就是磐石，基督把血吞灵 思想，救主是我举手盼望，你在基督见过磐石记忆根基，全是沙土耶稣基督就是磐石。末日听见号角响起，那是我必在基督里传代救主，血本一袍，圣洁无瑕，你宝座前，你在基督本国磐石。沙土耶稣基督就